现在人已经说叫做八大行星，不叫九大行星了。这些行星，八大行星的大小也相差非常大啊。比方说木星啊，木星大概体积是地球的1300多倍，重量是地球的300多倍。那么这个火星只有地球的差不多五分之一，然后这个冥王星嘛是1/1000，那实在是差距非常大。那么这个七星连珠，就冥王星不算，包括再加上地球，就所有的行星都在太阳的另外一边，就排成一直线。那这个排成一直线的话，它就会重量这个引力相加。有很多的潜在的因素，就会造成地球的能量非常大的变化。人是不太有感觉，但实际上整个地球很多这个所谓的蝴蝶效应啊，一点点的差别，其实对整个世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像那天过不久，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川普和这个泽伦斯基吵架。那至于会造成世界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知道。总之，这个各种各样2025年的这个预言是非常多啊。那我们之前也说过，这是一个大变革之年，叫做折火革，就是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烈火会使物质产生变化。但是在这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变好，有的变坏。我们如果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就能够使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升华，就会有力量，那能够在一切的逆境当中啊，使这个咒诅化为祝福，使一切的困难变成我们的恩典。不过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思想到底生命是什么。像 AI 这个时代这样的猛烈的成长啊，那会使得许多的工作以及生活就产生很大变化。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他就用 DeepSeek 啊，去要求 DeepSeek 替他做一篇讲章，用这个腓立比书第五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做一篇讲义，结果做出来比他自己做的还好，然后他就产生他非常大的怀疑啊，到底我们这个工作要怎么办呢？其实我自己 也用这个，因为我知道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有叫做我凡事都得了秘诀嘛，所以我说我把那个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整理成为这个秘诀大纲啊，秘诀大全，那列了八个秘诀，一直都没有讲。后来我问了这个 DeepSeek， 结果他问了 ChatGPT 啊，他列出来其实可以打80分呢，他列成为7个啊，很了不起了。所以其实将来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比方说像以后老师啊，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带着 AI 智慧的机器人嘛，那陪伴着的话哈，人工智慧的机器人，他你要问他什么，他会讲的比老师详细非常多，又不会出错，什么都知道，那老师还能混吗？那这个像我们这个传道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一些特别的生命存在的话，传道人也不用了。那么有一些体力的活啊，一个人你能够举50斤算了不起了，他机器人随便都能够举500斤了啊。那你这个可以做很多很细密的工作，做不过机器人的啊。那么就像是在战场上面也一样，以后战争啊都不用人了，那么人剩下什么用处呢？我问这个问题啊，到底人会变成怎样的功用？其实如果不看清楚，不想清楚啊，会陷入迷惑，对不对？所以其实人和上帝的人和这个人工智慧的差别， 我们一定要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我们造机器人造人工智慧没有办法像什么像神嘛哈。所以这个礼拜在北京有同工转给我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讲了一个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叫什么呢？她说现在那世界上的那些叫做人工智慧，而我们是神工智慧啊，我们是神的工作，它是人工智能了，我们叫神工智能。这个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是差别在于，我们是神所造的和人所造的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要知道神所造的人他的本质他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存在价值，这个存在和价值啊，有的人存在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对吧？那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这个是 AI 时代我们所需要的生命思考。没有去思考的话，就很快的就会变成没有用的人了啊，变成在世界上就假料币哈，那个垃圾制造器啊。粪便制造器，那就会非常非常麻烦。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要分别神造的和人造的，要了解神是什么。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帮我念下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上，这是讲到福音的应许。那么这里讲到借着所造之物，当然人工智慧也是神所造的，是物质下面的东西。我们面对这样的时代，其实催促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思想到底人的真正的价值，神造人到底与人造人有什么差别？所以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之前好像讲过，曾经问这个 ChatGPT 啊，说这个你这样不断的成长，你有永恒的存在意识吗？那他告诉我说没有，他只是这个在机制，在一种人所编排的这种程序底下去继续运作，那个客观的外在条件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他完全没有永恒的概念。那么人呢不一样，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常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神造的和人造的第一个差别就在有没有永恒的意识。 AI 是没有永恒的观念，那么一个真正的人就要有永恒的观念在你里边，而且这个永恒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有把握。那这是我们人的存在价值的第一个点。然后呢，我们知道所谓的神，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也问了这个 ChatGPT 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去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问问题的人 不都是有理性的，有些人都问的问题实在是非常没有逻辑啊。那么有些人脾气也不太好，那么甚至于会辱骂，会骂这个 ChatGPT 啊。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你碰到这种没礼貌和无理性的啊，那你会怎么反应？有没有屈辱感呢？那对于被爱啊，有没有什么感觉？他说完全没有感觉，啊，他没有什么爱不爱的观念，也没有屈辱感，他只是会诚实安排他 安排他说碰到那种状况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柔和的方法去回答。所以其实我说这个神造的和人造的另外一个差别很明显的，就是有没有被爱的感觉，会不会有被爱的需要，以及里边有没有爱的能力。神就是什么？爱。我们如果是神所造的，那就是我们里边有爱的需要以及被爱的本能。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们刚刚说这个他如果被这个 AI 如果被骂被屈辱，他有什么感觉？他说他完全没有感觉。这个人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荣誉感。荣誉感也就是价值感， AI 是没有价值感的。所以罗马书8:20，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是一种客观的。这个太深了，不讲。那么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我们今天再一次提醒，这个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自由的荣耀。荣耀是一种能量，能量会使我们自由。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那么这段话里边谈到的是我们有一种盼望，这种盼望包括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实来。那么这里讲到的是自由的荣耀。那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我们知道。我们刚才 读这个罗马书1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神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有永能和神性，然后这一切是明明可知的。事实上福音它的作用不是别的，就是知道。刚才那节经文你会记得，这里讲到人所能知道的、明明可知的、可以晓得的，一再提醒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人的存在价值。他以前人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那么现在我们就会比较讲究说人和人工智能啊，它差在哪里？差在什么地方呢？差在有爱、有荣耀、还有永恒在我们里边。那这些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和大家提醒的，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已经逼迫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思考。那么当然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它不是真正的人。事实上他们如果说造一些人出来非常像日本现在已经造了非常漂亮的女人哈，那从质感啊，从种种反应越来越接近人。所以日本人已经有很多宅男了，他们是要娶这个储蓄钱就娶一个机器人，那比什么都好用，又会做菜，又会谈话，又不发脾气，那又漂亮啊。那实在是将来啊，人们就很多人会把假人当真人。但是我们会不会也有把假人当真人这样的倾向呢？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今天所读的奇应经文49啊，其实整篇是非常有丰富意义的。10说，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他们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这个在前面的9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以为他很有钱财，那事实上12也说，人在尊贵的时候，他人的尊贵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在最后一节也说，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像畜类一样。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叫做畜类人。那畜类人其实就是一般所说的行尸走肉嘛，他不会思想，不会思考， 这种人就不算是真正的人。 在第十篇第九十二篇也说，耶和华借着你们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因神的工作而欢喜，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正在造我们的生命。第五节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密，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那么如果一个正常的正确的有灵的活人就应该要怎样，要晓得，要明白，明白神的工作，神的心思。这个许许多多的圣经的话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事实上活在这样的世代啊，其实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且要成为从新人到旧人，从旧人到新人，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在这个人工智能飞速跃进、智慧机器人日趋普及的时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概念。可能不久以后，稍稍经济力、财务可以的人，身边都可以带一个带一个这个机器助手哈。机器人助手、机器人这个秘书啊，那你到哪去啊？这以后坐飞机带机器人，不知道需不需要两张机飞机票啊？啊，然后出门的话，你只要带着它，什么都通了啊，什么都能做，对吧？那么这种时代是非常非常的近，这样的环境，人可以在其中活着，就是活着，活得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有灵的活人就必须要严肃面对，而且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价值。这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提醒或者是挑战。我们活着，这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如果不思想，其实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基于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神造的和人造的差别在于有灵，也就是有爱、有道、有荣耀、有永恒以及完全的追求。我讲的比较完整一点。那么我想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神就是爱。然后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神是灵，所以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心灵和诚实拜他原文就是用灵还有道真理那么去面对他。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至于摇动，这就是敬拜。敬拜不没有被任何的方式所局限。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思想，要能思想才算是活着。而能够永恒的存在，我们常说就是生命和关系嘛。那么关系是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提的，今天我们来更多的一些思想，什么叫做生命？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啊，其实有没有价值在于思想的格局，在于什么？思考的能力。上帝让我们能够懂得去分辨，懂得去选择。那么让我们越来越进到一个时代，你什么都不用做，但是活得好不好就在于你会不会思想，思想到底内容是如何。所以如何正视生命，寻求真理，经营永生，这是我们今天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要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经文的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聚焦点， 就是知道这个环境这个时代大变化，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那么这刚才跟大家所讲的那一段呢，大家应该有一点概念吧。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啊的压力啊，我们如果说去用那个词，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叫做神工智能。神的工作是我们产生的一种智慧以及能力，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再一次的把弟兄姐妹以及所有能够听见这信息的所有的你所爱的儿女们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也求你特别怜悯仆人，虽然心中有许多的话想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但不知道分享哪一个部分才是真正能够对弟兄姐妹的现在有积极的、有真实的、有价值的作用。因此求你带给我、带给仆人智慧，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分享得恰当合适。求你帮助仆人做言语的剪裁，也帮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听见所有的话的时候，要从其中听见你对他们各自所说的话，使我们得着我们所当得的、所应该快速得到的启示以及引导。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周报上面有讲义嘛，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前段讲到真自由的拦阻。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也就是得到真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这个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有基督的应许，但是有没有发挥作用，关键有一个重点在于我们是不是所受的信仰是不是割礼性的信仰。要认识割礼律法就是奴仆的恶，那么看见自己哪一个部分是不够自由的，还需要，如果一个人 还有一些地方 不自由，就是说明他还背着恶，背着奴仆的恶，要释放开来。然后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这个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这里讲到上帝有一种正确的呼召，要让我们看见正路，就是又新又活的路，然后才能够努力向前跑。但是我们在跑奔跑天国的道路，要排除障碍，就是某一些有问题的教导，这些教导出于善意，但是却会把人带错路。那么这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都必担当他的罪名。这里讲到拦阻，也讲到搅扰，无论是谁。那么第十一节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第八节的劝诫劝导，它是它是一个错误的劝导，正确的劝导要带我们走对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带给人自由，这是真理，但是当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却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讨厌的地方。那么十字架的讨厌的地方是哪里？ 为什么上帝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恩典的路，十字架的路，还要带着一些讨厌的这些 这作用力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才不会被绊倒。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割礼信仰对生命之恩的搅扰，就是什么叫做奴仆之恶，就是割礼性的信仰，叫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拿，不那个不可尝，这个不可摸，有一些这个命令性的、限制性的，啊，就是这个正面表列啊，就是列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其实，如果我们说反面表列的话，就是没有说不可以的都可以。那么正面表列就是说，你没有说可以的都不可以，啊，那么我。上帝的给我们的信仰是说，没有告诉你现在不可以的都可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哦，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道路，什么事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今天要认真去思想的。那么讲到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的跟大家提到，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那么这样的劝导不是招你，不是那招你们的。我们特别说到这个顺从真理，以及这个造成错误的跑赛道。这个在第九节所说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圣灵，第五节所说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果效，唯独使人生发爱心的信，仁爱，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这里我们特别提到，你会注意到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向来你们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上帝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进到一个赛道，让我们去得着上帝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但是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呼召，用力跑，跑得很快是很好，但跑错赛道就一切就白跑了。所以什么才是 准确的路？这个差别在于什么样的教导才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而这里所讲的劝导，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点面笑，这个面笑啊，这个从前的读音叫面教了，现在还是中国大陆还是读面教啊，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花起来，这个面教就是教导。教导这里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纯割礼，一种是纯十字架的道路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到这一段了，跟大家特别谈到的是面教这样的教导指引。它有些时候会不是引导我们向着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去前进，反而是我们奔跑这一条天国道路的拦阻。那么这个其实有一些这个教导啊，就会造成搅扰，使我们看错路标，使我们跑错路。有些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去不太熟悉啊，那找个人问，台湾人都非常非常热心，谁都愿意告诉你路在哪里啊。那有的甚至于就会自己开骑摩托车来载你啊，这是台湾人的热诚嘛。但是我们偶尔也会碰到这个家里不知道咯，还是存着恶意的，那就给你指错路。好了，一指错路的话，就整个所有的计划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这种错误的教导指引，它也许是出于善意的，但是它会起什么作用呢？会起搅扰的作用。 搅扰这个字啊，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就讲到上帝的呼召，却是有人被搅扰，然后去从别的福音。那这是告诉我们所谓的搅扰。那搅扰这个字呢，Taraso 这个字，它到底搅扰是带给我什么，带给我们什么作用呢？这里所说的，其他地方翻译为惊慌、忧愁、不安、愁烦。那么它的次根是动荡不安。换句话讲，我们本来信心的很单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以信为本就好，但是带来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教导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甚至有的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说方言才会有真正的重生，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很多这个教导也许都是善意，但是会使得做不到的人会产生惊慌，那么产生恐惧或是忧虑。那么这种会使人造成恐惧的，其实都是这里这个搅扰所说的意思。其实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对话》，还有一本书叫做《与魔鬼对话》，你们有没有听过？哦，它内容也是很奇特的，那都有它的启示性。那么其中有一些话呢，讲到魔鬼在这个时代啊，他对于人最大的武器就是使人恐惧。任何一个人里边有恐惧，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里边有一种搅扰，它会带给我们觉得说做不好，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们，对，让我们对于上帝产生不一样的感觉，这种其实都是一些搅扰。那么当然第一章第五章讲到这两个搅扰， 到了最后一章还有另外一个搅扰，就是他加拉太书的结论，第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么这个搅扰是另外一种，这个我想到第六章再来讲吧。总而言之，这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让上帝做过工的人呢，就不会这个被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啊带来这个困扰。这题外话我们今天不讲了啊，只是我们读圣经多了解一些词。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重点是这一段这个所谓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么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段是等于是互补互证。在第六节说，你们这自夸的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我们看到其实两句话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圣经是会互相补正的。那么面教做面包或者 会做食物的都知道，就是我们就台湾话叫发混啊，就是会使酵母菌啊，会使面团发起来嘛。那么在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当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等一下我们要拨饼，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饼预表的是什么？主的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灵，灵和道是一体的两面，我们需要有饼有道在我们里边，才是有灵的活人，才是有生命的人。 而这个饼呢，我们用的是叫做无酵饼。无酵饼它是具体的意思就是新约是不用人在教训我们的。我们如果在 这个题目上面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就知道事实上任何的教训教导，任何的知识，都是碰到相应的问题才需要去应用的。而人如果进到止于至善的光景，进到与神合一的光景，其实人是不用别人教训我们，里边自有圣灵在随时随在告诉我们，你现在应当怎样想才会快乐，才会幸福，才会好。随着我们的生命的状态，里边没有成见，教我们说了，教就是什么？等一下，我应该把这段圣经放在前面啊，在马太福音第16章11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我们知道所有的圣经名词都有 很明确的话在跟我们做解释，许多地方提到教的时候，按着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教训。换句话讲，我们如果有道是饼啊，是生命的粮食存在于我们里边的时候，它是很扎实很结实的一块，那么它是非常非常充实的真实的，随着随时随在就会有圣灵的引导在上面，让我们产生对应的环境而产生不同的意义。但是教训就是使得面团发起来啊，使得这个道变成一个固定的状态了，那么是看起来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却是已经失去了面团了本身那种原来的状态了。所以这里我想和弟兄姊妹说的就是，所有的讲到教的地方都指着各种各样的教训说的，而这里特别讲到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耶稣时代的宗教信仰的两面，法利赛人是特别讲律法的啊，讲这个，而撒都该人是特别讲制度的啊，就是哪些人是有权利的，哪些人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仪式。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2章讲到说，有几万人聚集彼此践踏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这种遵守律法，圣经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其实他不是里面真正的喜欢这样做，他帮助人的时候或者给予的时候，不是自己想爱人想要给，而是觉得说有人告诉他说 你如果说去做好事就会有好报，那这种就是属于律法的教训。律法是训蒙的时候不是不可以，这过程都需要，但是到后来要成为一种爱的生命，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心甘心乐意，都是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法利赛人的教其实就是把道按着他们的方式去做了合宜的他们认为好的解释，让那些听到而不思想的人就能够有一些这个规则可以遵循。那么这是教训 与教啊，它的基本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特别讲到，我们如果是要在主面前做过生活， 就是好像过上帝为我们是预备的逾越节，我们要用诚实和真正的无酵饼，就是 这所有的都是预表嘛，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没有成见的生命之道。而这里讲到诚实和真正这两个词，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词，我们也顺便和大家讲一下这个诚实这个字啊，在圣经用的比较少，那这里叫 Krenia 这个字，我们会看到它的字根是日头的光线加审判，这个字圣经只出现三次，那么其他的两次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人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着聪明，乃靠着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到，我们用靠恩惠不靠聪明，那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成为哥林多后书很好的一对对联。那么这里是保罗在传福音，在传救恩做见证的时候，他所说的，我们所和大家做见证的是靠着神的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上帝把人分别出来，然后 用这个这里的诚实。另外一处我们先看，然后一起再来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这是很重要的传道人的经文，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里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是传道人的基本守则。那么这个是有两个这个两个内容，两个根基啊，以及两个状态，就是要这个道是出于诚实的，出于神的，然后呢要讲的位置是在上帝面前，是在基督里，这个 在神面前凭着基督，原文是说在神面前在基督里，换句话讲，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信息，任何一个信息就必须要，第一点是这个信息是出于这个字诚实，这个字就是这 Elekrinia 这个字他所说的，那么我必须要是在这样的，是在这样的根基，而且我这话是一定是出于上帝的。然后呢，我现在讲的时候看着你们的同时，我看着上帝，然后我讲的范围在基督里，这才是真正的讲信息的立场。那么特别我要和弟兄们注意到的， 这个字它是由两个字去组成的，你会注意到日头的光线加上判断断定，你知道有以前的这个仵作，就是验尸官啊，过去的灯也不好，器材也不好，所以他们要看看这个尸体上面呢、有什么痕迹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大中午把这个尸体带到大太阳底下，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到底里边有什么细微的差别，细微的状态。古代的人只能这样，现在我们科技发达，很多器材 就不需要靠着大自然的太阳光而已了。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我们所有的话是要经过日头的光线去审判断定。那么日头的光线到底代表着是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是神就是光，让我们看得清楚，另一方面神的爱就像什么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们换句话说，我们 对一切的话要讲出来的时候，一个传道人他是需要经过爱的检验，这样了解吗？我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经得起上帝用爱来 做判断？这句话其实有一句经文是最容易让我们理解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但是结果没有 copy 出来。好吧，我读圣经吧，因为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对于什么是诚实，就是经过日观的审判呢、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的，我念一下，在第八节开始，经上记着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讲到有一种律法叫至尊的律法，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说不可奸淫，也可说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然是成了犯律法的。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告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跟我们讲的更详细，心里犯的才只要是按着律法受审判。所以第十二节就说，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有一种定罪的律法，有一种称义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是称义的律法。然后第十三节，因为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怜悯，不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记得这句话啊。所以什么叫做凭着诚实来说话？这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按着真理去说话。那么在这里还有这里讲到真理这个字，那就我们很熟悉了，就是 aletheia 这个字，就是它翻译为真理，翻译为诚实，翻译为真实，这是真正的道。我们要按着什么呢？按着这个只用诚实和真正的无酵饼。换成白话文就是说，我们要用经得起爱的检验，以及合乎真理的真实的道，来 在上帝面前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这是让我们知道所谓的面教这件事情，就是说明有一些教训放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我们接受了一个说法，就会渐渐的用那个说法来衡量所有的事情。比方说从前的人特别强调要忠君爱国，所以有很多人他就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就用爱国来去批判人。那如果说这个讲政府的某一些缺点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你这样不爱国。 那如果对父母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话，就说你这样 不孝顺。很多这种教条式的说话其实都是奴仆的恶。我最近又重新去观察去思想关于奴隶这件事情。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哈，在整个的人类比例上面，有很多地方几乎有一半的人口是奴隶啊。他们罗马分成罗马人还有自由人，以及罗马人是罗马 市的人，有罗马籍的，那自由人是在其他地方的自由人，然后其他就是奴隶。那奴隶占到快一半，到了 像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在美国 南方啊，也有很大的比例，接近40%的奴隶。这些奴隶他们有些，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叫做决斗士、角斗士啊，他们非常有力量啊，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敢抵抗主人啊。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教训在他们里边，让他们知道你生下来就是奴隶，你既然做了奴隶，你就什么都不可以反抗，那就变成一种思想的捆绑。我说的意思明白吗？那就用那个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就会变成一种人生。我们在基督里边，其实在这个我们的教会一直让我们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要常常提醒自己，你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对于任何人，对于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我们都要存着温柔的心去做这个检验啊，去分辨这话是不是出于诚实，是不是出于真理，那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也许一开始思考的时候会比较辛苦，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是这听话好像就不必负责任，自己思考自己要负责任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会正确的思考，人活着是会完全没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只是最多就是靠着有 AI 智慧的机器人呢，那帮助我们就是行尸走肉一样的活下去，这个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后面要讲的我们慢慢再来讲啊。那么总之我们这里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教导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啊。这个我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啊，这个为什么说必担当他的罪名呢？什么叫做担当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这个字原文就是审判。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会知道啊，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去存着心，这个加拉太人他没有存着别样的心想要去反对保罗对他们的教导。就像我们在各处去传信息的时候，那么常常碰到一些情形让我们很无奈，就是我在湛江在温州都碰过这样的情形，跟他们讲这个使人自由的道，他们听了都非常的同意，但是他们却因为有律法 在他们里边形成一种成见，就不敢接受我们的信息，甚至于用很多的话来反对。那么这个他们是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加拉太人不一样，加拉太人是先接受了保罗的 这种基督使人自由的道，后来才有这个以色列人去跟他们讲这讲那。所以保罗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就是你们的动机不是要反对我对你们讲的，但是那些搅扰你们的，就使你们这个听了他们的话就产生了惊慌啊，我们是不是少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补充做什么，这样的状态。那么保罗说，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其实他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他这个人是这样的教，那么他自己就要承担他所要受的审判，这样清楚吗？他既然是教导人说你要去守律法，那你就按着旧约的律法受审判吧。保罗这个话没有什么定罪的意思。那其实以后的那一句话也是一样，十一节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人厌的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那么这里讲到搅扰你们和搅乱你们两个字是不一样的。那么保罗讲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好像讲话在咒诅他们，对不对？其实我们真正的进到圣经的原文里面去理解，就知道保罗不是那个意思。那么在这一段话，其实就让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要进到所谓的十字架给我们引导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使我们进到自由的，但是却如果说有搅扰的人来受到搅扰的人的搅乱，那就会使得这一条道路就产生了拦阻，就会走不顺畅，甚至于会走错路。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在基督的信仰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因为我沉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为什么会有让人讨厌的地方？其实这个讨厌的地方，这个讨厌这个字就是绊脚石，别的地方都是翻译为绊脚石比较多。那么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陷阱，就是使人迷惑的。我今天一定要快快的把这一段讲完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它会造成一个作用，就使人跌倒。那么十字架同时当跌倒过后呢，其实他会发现它是一种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如经上所记，我们要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很有意思，放那一块石头，他不是放两块，一块啊，一块又叫绊脚的石头，又叫什么？跌人的磐石。那么会使人跌倒，但是如果信靠他就不至于羞愧，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原文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你的盼望一定会有成就。那么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呢，我想今天可能不会讲太多，我们把这个绊脚石相关的看个一两节就好。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请你们和我念：犹太人是要传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这个犹太人他是有基础可以接受信仰的，那么为什么十字架的基督在他们会成为绊脚石呢？我想我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在人生在各自在跑各自的道路，在追求各自的目标的时候，碰到十字架的道会使我们走不通，会使我们走不动，那会使我们发现说，我们过去所信的很多事情为什么在上帝的道面前就变成错的，因此受到停顿，不得不改变，放弃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进到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是不是靠着人的聪明，而是靠着神的智慧。那么让我们能够从我有我的状态进到无我这样的光景当中。这个有我和无我这件事情啊，其实它是有一些非常深奥值得探索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真的要进到上帝的恩典里边，这件事情是需要了解的。我用一个简单的说法让大家能够建立一点印象。事实上我们要 看 有无我的概念，你就必须要有我才能有无我的概念，这说听理解吗？如果你连我真的都没有了，那就无所谓有我无我了。所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先知道一些律法，先知道一些物质的存在，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进到一种超越物质，使无变为有，又在有里边感觉到无这样的超越的状态，那就会变成一种能够与神合一，但是也能够在上帝所造的万有之间，能够在随着一切的状态都能够活得开心，活得自在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可以有点理解吗？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办法讲得非常完整，那么就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理解。十字架的道路事实上是要让人走不通，而让人能够进到一种孤独的光景。你知道十字架道路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有爱他的母亲，有爱他的门徒，但是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只能够自己去钉，你不能别人替你钉。这样说听得懂吗？所以人生是这样子， 我们无论在任何一种地方，我们都需要有一段孤独的行程。我们可以与众人彼此相爱，彼此和好，但是如果我们生命要进到十字架的路程去，我们就要让自己经历一些孤独的状态。其实孤独是使人成长的，而孤独它使人成长的一些状态，它会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刚才讲到真人，它是里边要有爱以及被爱，爱的能力以及被爱的本能需求。我们对于爱与被爱是有感觉的，不像 AI 人工智慧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要有感觉，要有很强烈的感觉，一个简单的原则，你必须要肚子饿才会好吃，对吧？你必须要孤独才会感觉到爱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重要，才会珍惜我们能够被爱的状态，也才能够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检验，愿意去学习，使自己 的爱的能力、不断的强化，发现自己在哪里爱是不够的，就愿意去爱人。所以孤独是培养爱与被爱之本能的机制，也是什么？做成基督荣耀的冶炼厂。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他说人子什么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我们如果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学习感恩，学会学习感恩，但是不会感觉缺乏，只有孤独的时候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学到了什么，学到了我们里边荣耀有多少这样的衡量，然后只有孤独的时候走十字架的道路才会做成荣耀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和神工智能的差别，你会记得这两件事情，就是神工智能，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与神 与人工智能不一样的点，就是有爱与被爱的本能，还有荣耀加上永生的认知。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也就是十字架道路对我们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今天呢， 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黄角石，黄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结绊倒。那么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十字架讨人厌的地方，那个刺就是绊跌的意思。也就是换句话讲，我们如果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常常体验到跌倒，那么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上帝预定让我们常常跌倒，但是虽然跌倒却不全身扑虽然失脚却不全身扑跌，我们跌倒了就爬起来，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爱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永恒对我们是何等的明显明确，然后让我们有真实生命的荣耀，然后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约翰一书二章第十节所说的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所以总归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爱，那么让我们有道有灵，让我们就有光，因此让我们就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得非常的顺畅。那我把这个再用一分钟把下面一句话解释了，我们要还是要领圣餐好不好？保罗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他这个搅乱就是使人不安，而这个搅乱使人不安呢，他我看到他的字根，他是说在上面站起来。其实这个搅乱呢，它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被人家称为那搅乱天下的，所以这个搅乱这件事情就是站出来呐喊，好比说那些搅乱你们的，他就站在台上拼命讲说你一定要守这个律法守那个律法，那么当他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搅乱，然后恨不得不使他们被隔绝了。这个隔绝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呢，是在旧约，用旧约的希腊文那个字哈，其实在阿摩斯书是翻译为阉割啊。那么，所以许多人觉得说这个就是在咒诅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字它只有用六次，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就用了三次。就他就是讲到说要把它砍下来的意思。那么彼得前书第十八章保罗削断了马古尔的耳朵，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兵丁砍断了那个船的缆绳。这个砍断是削断，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真正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恨不得就是巴不得他们把那些使他们自己受困扰的，那些使他们会跌倒使他们会下到地狱的那些教训呢、消掉，不要存在于他们的生命里。这个这样说大家理解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我们说割礼会使得我们得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使得荣耀在我们里边因着一些教导就使我们看不见荣耀，看不见生命真正的荣耀。好了，我们今天不讲了哈，我们下一次再补充。我们希望今天和大家提醒的很，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思想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神工智能，我们 与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些地方是比不上，有一些地方是他永远没有的，就是爱、荣耀还有永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我们要珍惜，使我们里边的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 我们现在要领圣餐，我们一起来唱擘饼的诗歌。下一次我要进到下一段，但是我会把